好，谢谢。我们今天就一同来进入到临命低潮的第十七课。我们今年的话，用两个季度的课程，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周马田牧师他的一系列的讲座，编成一本书，叫做《Spiritual Depression》灵性低潮。其实它是牵涉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当中非常切实、非常实用的一些教导。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一同来学习的是课程叫做《言训管教》，有关于管教的课题。然后呢，所引用的经文的话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五到十一节。这一堂课程的话呢，这段经文的话太宝贵了，以至于的话呢，周马田牧师他分两堂课来讲解。我们今天的话是这个课题的话的第一堂，然后呢，主要是让我们来学习圣经中关于上帝的管教这个课程的教导。然后我们下一堂课呢，我们会从管教之后再继续学习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来认识，然后呢，让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属灵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操练，然后让我们自己能够成圣，达到管教的目的。我们先一同的话把这段的经文来读一遍，我直接把它列在这个投影仪上。我们先读这段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再一同来学习这段的经文。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就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的话是下一堂课我这边也列起来。好，我们今天的话，我们要学习的课题的话就是上帝的管教。管教的话呢，我们所知道每个人的话从小到大的话，一定在家里、在课堂里面、在自己的人生的生命当中，肯定是受过很多的课程教训管教。我们都听到这个管教这个词的话，每个人肯定第一件事情反应就是说，被管教的时候肯定是不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上帝的管教临到的时候呢，也是导致灵性低潮的一个原因。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管教的话会导致灵性低潮的一些症状。什么症状呢？我们刚才读到就是说，被管教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人灰心了，很感觉没有希望了，很灰心，然后呢也觉得不快乐、愁苦。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生命当中，从我们接触的小孩子很容易看出来。一个小孩子的话，特别是我们 Margaret 姐妹，她那时候带我们去她的那个幼儿园 Chalkia 看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很喜欢 Margaret， 因为 Margaret 一来的时候的话，她就会她对他们都很友好，然后每个小孩子的话都会鼓励他们、夸奖他们，所以每个小孩子看到 Margaret 的话都跑过来，然后跟她拥抱一下，所以这是小孩子。但是我想而知， Margaret 的话，她既是一位很爱这些孩子的老师，她一定也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如果学生犯错的时候， Margaret 一定会很严肃的来管教他们，来指正他们。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可以想到，小孩子的话，当你夸他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很天真、很可爱。然后但一旦脸沉下来，他们也很懂得，一脸一变的话，那个小孩子是天生的那个外交家，他们就知道啊，好像有点不对了。他们马上就会变得很严肃。然后如果你一旦去批评他，或甚至他做的很不对的时候，你打他屁股的时候，他更是要哭啊，要闹啊。然后可能小孩子看他们的性格，有些小孩子可能几分钟以后他马上就笑起来了，有些小孩子的话他可能会记住，哎呀，到了晚上睡觉之前他还是不跟爸爸妈妈说话，然后赌气这种情况。所以呢， 这个灵性低潮的话呢，这个症状被管教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会出现灰心，出现不快乐，出现愁苦。为什么灰心呢？就是说，本来老师爸爸妈妈是很爱我的，突然一下好像感觉我不被爱了，就很灰心。然后呢，也会觉得因为被管教的时候、被惩罚的时候，就会因为会不快乐，甚至很愁苦。然后这段经文的话呢，周马田牧师他之所以选这段经文，是因为这段经文的话，他对管教的这个教训的话是非常的全面。这么大一段的经文，单单是来谈到这个管教，是很全面的一段经文。其实我们圣经当中的话，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旧约到新约，特别是在箴言书，我们打开箴言书啊，你查着管教这个字啊，出现可能二三十节的那个箴言都是关于管教的，所以很多。但是呢，周马田牧师的话，他特意是选用这段经文来讲解关于这个管教的事情。然后他里面提到说，我们为什么会被管教的时候会出现这些症状，出现灰心、不快乐、没有喜乐呢？觉得很低潮呢？其中主要的原因的话，就是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了上帝他是爱我们的。学生的话，他忘记了那位老师，他其实是因为爱你才会花那个心思，才会来指正你，忘记了。然后呢，也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轻看了上帝的管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不公平对待了。我本来挺好的呀，我好好的一个人，我突然被别人来找我麻烦，找我茬，我当然很生气了。然后呢，但是上帝会跟你说，要爱你的仇敌。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说，你不单单是爱你的朋友，如果爱你的朋友的话，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你不单单是要爱你的朋友，连你的仇敌你都要去爱他。这就是一个很超越性的事情。我们人与人之间礼尚往来，你投桃报李，你送我一个桃子，我给你一个李子，是好像是一种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要求，对他自己的天父的儿女的要求是超乎这一切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因着这些我们的不理解，我们的不成熟，导致呢，我们就认为自己是不公平的对待，然后呢，轻看主的管教。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也是告诉我们，然后使徒保罗他提到说，关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夫妻之间的交往，然后呢父母对儿女的交往，然后呢我们雇主对被雇的人的交往，怎么样在主里面的沟通交往都有提到。然后提到说，当我们父母在教养小孩的时候呢，提到说我们要在主里面来教导他们，然后呢同时我们也应当不要让小孩子生气，提到说不要让小孩子生气。所以提到说，这里面经文也提到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父母的话是生身的父母，都是有限的父母。所以当我们人去教人的时候呢，难免有时候我们会有误解，我们会有判断的不公平的地方，确实是会导致让小孩子觉得被不公平对待、被冤枉、被生气的时候。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乃是那万灵的父，他是创造我们的父，他管教我们的时候呢，却绝对是不会有任何的不公平。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要能够不单单只是尊重我们的父母，我们深深的父母，我们尚且要尊重他，我们更要来好好的来重视、尊重我们在属灵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有顺服的心。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他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症状的症结能够解决掉。好，然后呢，我们也提到说，这个管教的话呢，它其实是整个人生的训练当中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如果按照一个人的成长的话，他从一个婴孩变成一个成熟的人，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从不信主到我们真正信了主，然后到我们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初的话，我们喝的是灵奶，我们喝的是奶，像婴孩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得吃奶才能够长大。慢慢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吃干粮。能够把生命的道理，把更深密的、深奥的道理能够消化，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呢，在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的话，都是要经过训练。就好像一个孩童， 一个愚昧悖逆的孩童，他们不开窍不懂事的孩童，违背父母的意愿的孩童，慢慢的经过这些训练的话呢，就变成一个成熟的人，一个长大成人的孩子。然后圣经的话，上帝的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的呢？上帝训练我们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话语，通过圣经。在提摩太后书3:16，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劝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的是让我们更加完全，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的话语。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主日来到教会，我们要敬拜主，我们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能够在主的话语上能够得以学习，能够让我们自己在上帝的话语上得以建造，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成长。当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我们好好的勤读圣经，通过圣经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天父上帝的旨意，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就会好好的去遵照他去行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是一个讨主喜悦的儿女，我们不会遇到这么多的管教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上帝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把他的命令告诉我们，诫命告诉我们，我们仍旧是悖逆的，我们仍旧因着自己的私欲、自己的罪去行的时候呢，那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就是督责和管教了，要面临。所以上帝他是比我们的父母还要严格的那一位天父，他会用尽他所有的办法，用尽他的智慧来好好的管教教育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为的是我们的益处。因为我们的父是完全的，我们的父是圣洁的，我们若不完全，若不圣洁，我们就没有人能够到达他面前。所以上帝的话，他就是要在我们这个有生的年日当中来训练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他，更加的完全，更加的顺服他。所以上帝的话就会来介入，然后来督责和管教我们。然后上帝的督责和管教的话，他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会有通过指正，通过教导，然后呢，甚至的话，如果我们继续玩腻的话，他就会来责备我们，来甚至用惩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必须要弄明白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主所爱的人他必管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话都是主所爱的，因为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宝血把我们买赎过来，就如我们在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赎回来的，让我们因着基督耶稣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成为天父的后嗣，成为他的后裔，成为他的儿女。我们都是主所爱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必定会受到管教的。这个必定会受到管教的话，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话是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都是不完美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我们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我们直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还不能达到完美的地步，所以我们一定会在很多地方有意无意的会犯罪犯错的。所以呢，这个被管教的时候，大家不要认为我们今天上课的目的就是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受管教了，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必须得认识到我们管教是存在的，而且是必定会存在的，必定会轮到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正面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呢，第二个层面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是那一位，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上帝，他拣选了我们，他也会保守我们直到末日，直到那一日，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永生，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呢，这位上帝的话，我们的上帝的话，他就一定会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来管教我们，使我们能够归正。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管教的话是必定会存在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大家经历过管教，或者是以后会遇到管教，我们不用害怕，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个管教，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然后上帝管教我们的话呢，就如我们待我们是儿子儿女一样的，我们做儿女的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呢，我们不用害怕，不用遇到这件事情。然后上帝他管教我们的话，他的目的呢，就是要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然后让我们得以 完全，然后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乃是能够顺着上帝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管教它是有很多特点的。它第一个特点的话呢，它与我们深深的父来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天父的管教是远远的胜过我们深深的父所管教的。他给我们的，他通过圣经给我们的管教教导的话，是上帝的话语是纯净的，是炼净的，比金经还要纯净的那一位。所以呢，我们能够从中得到益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会愁苦，但是呢，这个愁苦的话前面有两个字，就是它是暂时的。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只是暂时的愁苦，但是呢，当我们经历过以后，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说，我们愁苦的时候呢，我们要经历过，我们要真正的去面对它，我们要能够从被管教过程当中能够学到这个课程，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改进改正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从这个暂时的愁苦当中能够进入到永远的快乐。因为上帝他使我们归正，使我们能够得着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就能够重新在主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呢，这是上帝的管教的一些特点跟属性。好了，我们也要让大家反思一下，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们曾经受过管教吗？你们现在是不是在，或者是有人正在面临着一些被管教的时候呢？大家反思一下。
我可以发一些问题，发我的感想，就是说，当然我们一定要顺服上帝的管教，但是有时候到底是人的管教还是神的管教？那有时候你觉得
很难分辨。
这个人怎么样苦待我们？到底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呢，还是从那个恶者来的？
好的，谢谢主的传道，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等会会来再谈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反省的话，我就让大家来反省一下。如果有人说，哎呀，我很幸福，我从来没有被管教过，我信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管教过，然后当你很幸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提醒一下，如果你觉得这样很幸福的话，一定要好好的来警惕一下哦。因为我们主说，凡他所爱的人是必定会受到管教的，我们是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任何的管教的。所以呢，要好好的来反省。如果某一位所谓弟兄姐妹说他从来没有受过管教的时候，我们要从旁的来提醒他，要帮助他，让他认识到他自己属灵的状况，让他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管教当中。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个管教这种东西，喜乐也是一种普世性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中国知道，我们知道中国的话，那些皇帝啊，他们死了以后的话，都会有人给他一个谥号，就是说这个人叫什么，叫文正公啊，什么这个公那个公的。然后呢，曾经有在历史上的话，有一位公的话，他是那个鲁国的话，其实就在山东那个地方啊。这个鲁国的话，他曾经有一个皇帝，他死了以后，人们给他的谥号叫做鲁哀公。哀的话就是那个哀痛，悲哀的哀啊，哀痛的这个公。但是呢，我当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鲁哀公他的一生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们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呢？这个鲁哀公的话，他自己说，他说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宫殿里面，深宫里面。我周边的话呢，除了我的母后，还有很多的妃子，都是美女如云，个个的话都是像天使一样的。我从小到大的话，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气。他们我任何事情的话遇到问题，他们都是来有求必应。衣来伸口，饭来张口。我要是有任何的不开心，这些可爱的阿姨啊，他们都会用尽的方法讨我开心。所以他从小到大的话，他是生活在好像在蜜罐里面一样的，甜甜蜜蜜的，没有任何的苦难。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死的时候，别人给他的名字叫什么？他不是叫鲁乐公，他的名字叫鲁哀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从小生活在这种一帆风顺一帆的快乐当中的时候，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苦的时候。那上帝是公平的，你不知道苦啊，你认为你自己已经活在天堂当中，但是我告诉你，你上主耶稣跟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万物都会过去的，因为天地万物都会过去，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会过去， 我们不要认为，如果你处在顺境当中，你认为一切的话都是一帆风顺，一切都是尽你所愿的，心想事成的时候，好像已经生活在天当中。我不需要上帝，我为什么需要上帝？我一切都是很好的时候，大家要好好的来警惕自己。其实，我们应当要认识到我们的处境，而不要变成像这个鲁哀公一样，他最后死的时候，他不是乐是哀。好，接下来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上帝管教我们的方式。上帝的话，他管教我们的方式的话呢，会有很多种。上帝的话，他会通过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来管教我们，或者是一些很特别的遭遇。刚才苏慧传道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的管教到底是从上帝来的还是从人来的？答案是说，我们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所遭遇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所以呢，不论是你的人给你来的所谓的一些不顺利的不顺畅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这一切的话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管教。然后还有一些特别的遭遇，我们当中可能有人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有年轻的弟兄姐妹经历过失恋，或者是你考试的时候经历过不及格，或者是你开运营公司自己的工作当中的话遇到过破产，遇到过不顺畅的事情，这一切的话都是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环境跟处境，然后呢，其实都是有上帝的美意，上帝的管教在，可能有上帝的管教在里面的。好，所以呢，我这次提到这一点的话，我也跟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话是我这次去香港的时候在那个书店看到的，我觉得这个课题的话很有趣，所以我把它买过来。它这个作者的话，他题目叫做《财务公错宝鉴》。然后呢，他从圣经、从旧约、从新约当中引用了很多很多关于钱财方面的这些例子，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来，特别是那些失败的例子，什么样的各样的人失败？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罗德他的失败，他最后的窘境啊，然后还有很多各样的情况，通过这些例子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如何作为基督徒。如何对钱财来看待？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不厚，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它借去来读。我读过一遍，我觉得他这个作者的内容还是写得很好的，很踏实的一本书。然后这些境遇的话呢，也包括自己的境遇，也包括他人的遭遇。其实圣经的话，整本圣经的话，它是上帝的启示，它也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的历史像一面镜子一样的。圣经当中的话就有很多这种很多人的不同各种各样不同的遭遇，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中来学习。上帝的话，他用很多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来教导我们，这也是上帝他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要为什么要勤读圣经，要学习主的话语？因为这一切关于生命和金钱的道理都在圣经当中启示给我们了，我们就应当要好好的来学习别人正面的例子，我们要用来做榜样。圣经当中记载那些负面的例子，我们就应当来好好的来反思，作为我们的借鉴来督促我们。我曾经在读箴言书的时候，我就有点发现这位所罗门啊，这个箴言书的那个作者所罗门啊，他是如此一位有智慧的这一位王，他写下这个箴言来警惕人们要来寻求智慧。然后他其中有一段的话，他描述到这个懒人的那种描述哦，我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所罗门说，他说他经过了一个懒人的那个田地，他的农场，他发现的话，这个懒人的农场的话呢，这个地里面的话都长满了荆棘，很多石头，然后那个栏杆呢也都破坏掉了，破损掉了，就是没有好好的去维护他自己的田地。然后呢，这个所罗门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初初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就说，哎呀，人不应该懒惰。他给我们这段经文的话，他给我们正面的这个提示，就是说不可以懒惰。但是呢，这个所罗门的话呢，他接下来说，他说我看见我就领会了，我看了我就能够思考，能够领会其中的意思。就是说，所罗门的话，他从这个负面的例子 他就能够思考、观察、思考，然后呢引为自己的借鉴，说不可以去懒惰。所以呢，这段经文的话呢，也就是给我们一个例子，我们也应当不单单是从自己的遭遇，因为如果真的是这些遭遇不好的遭遇临到我们身上的话，是很痛苦的。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孩子，我们应当要能够从圣经当中这些负面的例子、这些情况来作为借鉴，能够好好的能够明白主的讨主的喜悦，能够尽量不要自找苦吃。OK。然后呢，有时候的话呢，上帝会借着一些健康的问题，甚至死亡，来给我们一些管教。关于健康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怎么说呢？塔牧师的话，他自己以前也有一些分享。他说他以前他没有上过神学院，然后但是他已经很有恩赐了，他对圣经很熟悉，他很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已经能够向很多人传福音，让很多人信主。他说：“那我为什么还要上神学院啊？”他就一直很悖逆，然后没有去装备。然后他自己说，然后上帝的话就有一次让他生病，病得很重很重，然后最后他不得不妥协，然后呢回到去神学院，好好的来装备自己，现在成为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我们自己也知道啊，我们作为基督徒，上帝的话他要我们能够好好的能够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使用我们自己的时间，使用我们自己的一切的资源，来也能够好好的预备心，不单单是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家庭，在上帝的家中的服侍，都能够好好的尽心竭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因着自己的繁忙，然后呢因着自己的喜好，我们会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一些事情上，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项目上，在我们的小孩子上，导致的话我们整个生活就会失去平衡，甚至的话就导致我们健康出现问题。所以上帝的话他可能就会用这些方式让你的健康出现状况，然后呢提醒你，你应当好好的要停住了，要能够平衡起来，这样的话让你能够跑得更远。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就是说，我们人生，我们自己的工作，其实都是像一场马拉松。很多时候可能你有那个恩赐，你觉得你头500米跑得很快，跑到第一名，但是你跑到第一名的话，你很快，你没有把你的人生放了很长远的计划的话，你可能跑到500米的话，你就已经累得走不动了，你就得停下来。但是呢，我们得知道，整一场马拉松的话是一场很长的距离，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计划，我们调整均衡，才能够把这个长远的路程把它跑完。所以我们应当要能够平衡，上帝的话他就会用这种方式来管教我们。然后圣经中也提到说，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说，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些信徒的话，他们因着自己的私欲，因着自己的罪，没有顺服，甚至有些人是死亡了，死去了，然后上帝把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死亡。然后有时候他呢就是逼迫，也是苏慧传道刚才所问的，你有时候这个是明明是别人来逼迫我吗？我是踏踏实实好好的做人的，就是有人找我的岔，找我的麻烦，逼迫我成为我的仇敌，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应当要感谢主的，因为我们，如果你身边都遇到天使一般的弟兄姐妹，都是完人的话，当然很感恩了，我们很希望都能够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我们都有自己的脾气，你就是说。甚至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因着自己的软弱，会出现一些冲突啊，一些吵架、吵嘴啊，不和气的事情都会发生，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呢，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应当首先应当要感谢主，因为借着这一些逼迫，你才会真正的体会到主耶稣他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主耶稣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因为你爱他，你的仇敌若饿了，给他饭吃。若渴了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将把炭火加在他的头上。因为当我们遇到这种逼迫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我自己本人的话，我在工作的场景当中，我就遇到过逼迫，我就遇到过我有某一位上司，他就是那种脾气很暴力，那种很喜欢，然后也不懂得尊重人的那种人，所以我也会遇到这种愁苦的时候。所以呢，当跟他发生一些比较冲突的时候的话， 也会心里面很多起伏不平的地方，但是感谢主，最后的话都得顺服，提醒我说我们 要为仇敌祷告，我们要为那些我们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呢，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然后呢，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当中，我们需要装备起我们，用上帝的要求和命令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突然会发现啊，原来我曾经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多么优秀多么有礼貌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突然发现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当你遇到这些逼迫这些挑战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读过很多很多一些历史，比如说像那些二战的时候，那些希特勒他们把那些犹太人杀死，然后最后的话呢，他们有些那些他们那些希特勒那些坏人，他们跑过来像一些失去亲人的那些父母或者兄弟来认罪的时候，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能够接受他的那些认罪啊，能够去原谅他，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些经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管教，因为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的不完全，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配做上帝的儿女，但是呢，因为上帝他爱我们，他让我们做他的儿女，他也能够帮助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语，用他自己的榜样，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是这么一位，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死的这一位主。当我们遇到 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能够认识到我们应当如何做如何行，才能够成为配得上成为基督徒的名，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多么的软弱，我们的上帝是如何的超越我们，我们能够借着他的帮助和力量才能够胜过这一切。然后在箴言书当中也有一个反面的一个教导，就是说用反面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如何爱仇敌。他是说当你的仇敌遇到困难遇到灾难的时候啊，你不要幸灾乐祸，因为当你在那笑他的时候啊，上帝可能把那个怒气把它加到你的身上来。所以呢，这是一个反面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能够把我们的不洁净不纯全的地方能够去掉，因为我们活着，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再只是限制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当中，我们有更超越这一切的，因为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能够超越这一切。当我们肉身 的软弱，我们自己的私欲的败坏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道冲突的时候，就是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上帝的话他就用这个管教来炼造我们，像炼造黄金一样把那些杂质能够去掉，我们就应当能够顺服。然后呢，祖马迭牧师他也提到说，有时候上帝会用人的感情和情绪的变化来管教我们。感情跟情绪的变化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化会很沮丧，会不喜乐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感情在作怪，因为感情的话它是很难控制的，很难预测的。如果我们的理智不能够胜过我们的感情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平衡，然后就会出现这些濒临低潮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任何东西的话都是双面剑，有时候的话真的是会通过人的感觉来情绪的变化来让你能够被管教。我自己是有些时候有一些体会的，有时候的话你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好像一切东西的话都是顺风顺水，你做的设计啊好像看上去都是如此的完美的时候，你心里面很高兴的时候啊，突然一下哎，自己当你自己在那种很高兴的时候啊，突然一下你的情绪好像就突然变化了，就让自己觉得somehow有点不懂为什么有点变得不开心了啊，这是你的情绪在变化。当然我们不能被情绪所控制，但是我们通过知道有时候上帝的话就会来调整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能够保持谦卑，保持警惕的状态，有时候这样的情况。然后呢， 索马天牧师他也提到说，引用经文说，有时候的话，上帝他来管教我们的话呢，就是把他藏起来，把自己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他，用这种方式来管教我们。这个时候的话，我也想到唐牧师他以前分享一个例子啊。唐牧师他自己有时候很风趣，他说他小时候很调皮啊，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课，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老师在讲课，他自己在边上画画，画鱼啊，画猫啊，然后画的时候呢，时不时抬头看一下老师，看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然后一边开小差在那画画，然后突然有他说他有一次的话呢，他画着画着画着啊，自己很投入的时候，他忘记去抬头看老师，他突然就觉得很安静啊。然后老师说话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突然很安静，他突然警醒过来，然后呢眼睛慢慢抬起来，发现老师就站在你的面前，在那里看着你在干嘛，开小差。所以呢我们的主的话有这个比喻了，很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有时候的话主的话他就是故意把自己脸藏起来，让我们人知道，我们人很多时候就像这个小孩子，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呀，自己能够跑能够跳了呀，然后我带了启瑞出回国一趟，不论是在飞机场还是在高铁站，什么东西都好奇，人流的话都到处跑，然后呢过那个海关的时候，他也是跑到不嘟嘟嘟跑了不见了，我们都担心快回来，然后呢他看到那个安全检查，他巴不得自己能够经过那个 X-ray 进去冲进去，所以小孩子的话他们就觉得自己还没有很能干啊，我们大人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成人了，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能力，自己的 degree， 我们有自己的技能，自己的才干，很多时候我们就想靠自己，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话，上帝他可能就会惩罚我们，让我们自己我们上帝知道靠自己的话你是走不远的，所以呢上帝的话他故意让你看不见他，然后让我们去寻找，像吴奇瑞他人潮他走得很远的地方，我跟青安的话有时候就故意在远处挡躲起来看看他，然后他看哎呀怎么找不到爸爸妈妈了，然后他就开始东张西望，然后过一会的话再找不到的话他可能就很着急了，然后再过一会如果再看不见的话他可能就哭起来了，然后就当大声哭了，然后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他说不可以乱跑，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要不然的话你走丢了就找不到我们了，所以呢上帝的话他有时候可能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教导他自己的百姓，然后这个例子的话其实在以色列民上帝的选民当中的话是经常会出现的，特别是在撒母耳记，在那个四世纪的结尾，撒母耳记的起初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以利的话他做大祭司有一句话是很可怕的，那句话是什么的话，就是说当以利做大祭司的时候，上帝很少很少有话临到他的先知们，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个人的话到了这种程度很悖逆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民的话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很黑暗很黑暗的时候，他们上帝却这个时候要管教他们，故意的没有话语临到他们，然后呢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来求告来寻找耶和华，寻找他的面，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离了主什么都做不成，所以呢我们就应当不论是自己的经历还是他人的经历，不论是什么样的管教，我们都应当有一种很敏锐的心，我们要好好的警惕，耶稣基督的话他也是一直要提醒我们说你们要警惕，因为我们是在末世，我们会经历，我们身边的话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复杂，所以我们要应当非常非常的警惕，我们要时时的与我们的主与我们的天父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能够在他的带领之下行走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无论在各种大小的境遇当中，我们都应当要学习上帝他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要能够顺服这些管教，让上帝的管教能够真正的使我们能够归正，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所以呢只是这点的话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当然我们不能说你遇到的任何的遭遇都是上帝的管教，所以比如说像约伯他是因着被撒旦的攻击遇到这样困难，所以呢我们不可以用反面来必然推导，我们也不可以看到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说你是被管教了，我们应当要学会能够平衡，能够 能够好好的来鼓励安慰我们的弟兄姐妹。好，然后诗篇的话119篇71节 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文，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诗人他能够认识到我们受苦，我们受管教是对我们有帮助的，然后呢他的目的是为了要使我学习你的话语你的律例，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当然了，我们知道受苦是有益，当然是好的，但是呢彼得前书的话也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自找苦吃，如果你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因为你是基督徒被逼迫受苦是值得夸奖的，但是如果你是偷盗的，你是杀人的，你是犯错的，被惩罚的时候，被受苦的时候，那可是羞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均衡的一个教导。然后呢提到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在撒母耳记啊，这位大卫的话，了不起的大卫，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例子和榜样。什么例子呢？有很多，我举两个例子来说。第一个例子的话，就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话呢，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扫罗还做王的时候，撒母耳就已经奉上帝的差遣高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呢在这个扫罗还在位的时候呢，他一直是受到逼迫的，然后呢他最后的话经历过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追杀，最后他当上帝的时间满了，他能够做以色列的君王。然后呢从建国初期也是遇到四周的很多困苦困难，他要去跟他的勇士们一起去打仗，去把那些侵犯以色列国的那些外来者能够赶散。但是呢当以色列国慢慢的强大了，战士打仗的话胜而又胜，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达到那个整个顶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话，他睡到下午4点钟，睡到晚上，然后起来的时候在阳台上散步，然后就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那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然后呢，而且他还动了恶心，杀了乌利亚，而且犯了奸淫的罪。当他犯了这样的罪的时候呢，当他在这个自己人生的顶峰，在他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时候呢，他犯了这样的罪的时候呢，上帝的管教临到他，说刀剑不离你的家。所以从此以后的话呢，这个大卫的话，他家里面就出现了一大堆的问题，他的女儿被他的儿子玷污了，然后呢他的儿子亚撒龙的话呢就来造反反抗，然后呢甚至亚撒龙的话他来赶逐大卫，大卫在逃跑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就遇到很多的困难，也包括很多落井下石。然后其中有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说有一个那个便雅悯族的这个支派的一个叫示美的这个人，当这个大卫和他的那个跟随者都逃离耶路撒冷路上的时候呢，这个示美的话他就拿石头来砸他们，然后呢一边的来诅咒大卫，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因为你心坏，然后呢导致把我们便雅悯族的这个扫罗这个家族的话都杀掉了。其实当然不是了，这个示美的话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攻击大卫。然后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听到这些攻击的时候，在自己最低落士气最低落的时候，最糟最患难的时候，你还听到这些用无理的方式来攻击你的时候，来辱骂你的时候，我们肯定很多的话都一腔热火要来反抗反击啊。然后大卫也是一样，大卫身边的那些跟随者也是一样，他说哎呀，这个家伙乱讲话，然后呢来攻击我们的王，我们把他给杀掉吧。然后结果大卫呢他怎么说？他说不，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对他的管教，他能够认识到，他能够谦卑到这个程度，他能够看得这么清楚，他认识到这一切他所遇到的这些灾难灾祸都是上帝的管教，对他的管教。然后包括这一位不孝这个悖逆的儿子，这个亚撒龙的话，他最后被杀的时候，然后呢大卫的话他是如此的痛心，他说我的儿呀亚撒龙，我的儿呀，是如此的悲痛。他为什么这么悲痛呢？当然有原因的话，是因为他是一位父亲， 自己的儿子丧失的儿子，他当然很悲痛。而且这个亚沙龙的话，我们所知道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儿子，他容貌俊美，然后呢也是很有才干。当然他因有自己的恶心，他不是一个孝敬父亲的一个儿子。但是呢，大卫他如此的悲痛，他另外一个原因的话，我想我自己的理解是说，他深深的认识到，之所以他们的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罪在大卫的身上。因为大卫他自己作为一个国君，作为一个父亲，他犯了这样的罪错，是上帝在管教他。所以呢，他没有说哎呀你这个不孝之子死了就高兴了，他没有这样说。他是自己谦卑的认识到这是上帝对他的管教，他能够好好的来面对这些管教。然后第二点的话，第二个例子的话呢，是说到大卫的话，他最后的话他提到说，这个以色列民的话，当他整个国家都很兴盛的时候，以色列民的话somehow或者是也是骄傲了，然后呢也是不顺服上帝的，他们引起了上帝的不满，上帝的不喜悦的时候呢，上帝就激怒了这个大卫，让他数点百姓。然后大卫的话，他就真的去数点，他把所有的人名字来数点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看看我们以色列国多么强壮，有这么多这么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口，是多么强大的一个国家。然后但是呢，大卫他是用这种骄傲的心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的管教同样也临到他的身上。上帝的话给他选择，你是要遇到饥荒，还是要被仇国追赶，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教你呢？这位大卫的话他很了不起，他说，主啊，我宁可在你的手下被你管教，也不要被人管教。所以这位大卫的话，他是如此的能够认识到这一位主是我们的主，他我们的永生的上帝是如何一位慈爱的上帝。他是慈爱的，他也是公正的，他也是公义的，他也是公正的这位上帝。他也认识到被主管教胜过被人管教，因为主的话他是被他管教是与我们有益，与他自己有益的，他是能够帮助我们的那位主，慈爱的天父。所以呢，通过这些例子的话，我们通过大卫的这些例子也成为我们一个榜样。当然大卫他所犯的错误也成为我们的借鉴，我们不可以重犯。但是呢大卫的话，他对上帝的认识，他对这位天父的慈爱的认识，他对上帝的管教的认识，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应当要好好的来思考来学习。当我们要先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说我们首先自己要对上帝的话语很熟悉，我们要对上帝给我们的圣经很熟悉，我们要能够好好的认识我们的父是如怎样一位父，他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成全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讨主的喜悦。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从正面来避免我们走很多弯路不被管教。从反面的话呢，我们也应当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父他爱我们，我们也不完全，我们或这个不完全的话，或许是我们自己知道的，或许是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不完全。但是呢，当上帝的管教临到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些管教，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能够好好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顺服，来接受，来领受，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变得完全。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提到就是说，上帝管教的我们的原因。上帝为什么管教我们？这段经文的话，他提到说，最根本的原因，上帝会管教我们的话，就是因为上帝是一位完全的主，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然后呢，他爱我们，他要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完全圣洁，所以呢，他才会来管教我们。我很喜欢诗篇第23篇，而且这首诗篇的话，我很感恩的话，是我刚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的诗班就在唱这首诗篇，所以呢，我经常通过诗班的练习，我把这首赞美诗的歌词把它记下来了。我就很喜欢为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一路。哇，很优美的这种经文，成为我的很切切。因为我们认识到说，我们这位主的话，他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他是那位圣洁全权的主，他会为他自己的名，为他自己荣耀的名，他会把我们这些被收为后世的儿女来管教我们，带领我们。正如在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到的说，凡所收纳的儿子，他会鞭打，他会管教，为他自己的名， 因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场所，我们在自己的家中，我们在与人的接触，我们都应该让人看得出来，我们是他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就让人能够认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呢，我们的主的话，他做我们的父，他就不允许我们任何他的儿女成为流浪之子，没有约束，没有管教，没有教养的孩子。所以呢，我们的天父的话，他就会为他自己的名，为他自己的荣耀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行走义路。那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的话，就是要来好好的顺服，来听命，接受我们的主给我们的带领和管教。因为他的肝他的脏都引导我们，那个肝的话就是来引领我们的方向，那个脏的话就是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来鞭打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正路当中，是这么一位主。当然我们被管教的原因的话，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缺点，我们很不完全，我们有属灵的骄傲。然后在使徒保罗的话，他自己在他的书信当中说，他是很有属灵的恩赐，他甚至能够进入三重天里面看见很多异象。但是呢，使徒保罗说，上帝的话就给他身上加了那根刺，让他能够提醒自己不要骄傲。很多时候我们会很自信，我们觉得自己有才干，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胜过一切。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忘记了我们的上帝，我们忘记了我们要时时的来寻找，要依靠我们的主。所以呢，说我们不足，然后呢，我们也会被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诱惑。这点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而且很多时候的话，它的危险性呢在于，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诱惑，它有时候好像是一点点的，它不是很明显的，可能是一些很模棱两可的一些事情来引诱你。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别人送你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话就是 credit card 信用卡。这个信用卡的话，它有利有弊。它的好处的话，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我们购物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现金，我们可以在新加坡买美国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这个信用卡。但是信用卡的话，给我们的危害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让我们无形当中把明天的钱今天就用掉了。导致我们自己的财政，我们就没有好好的去把握，也会导致很多的浪费。我们可能会买一些不该买、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呢，这是很多的借鉴。然后我们从创世纪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罗德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本书的话也有提到罗德他的那个失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罗德的话呢，他是一个很。爱他曾经的话是一个很爱世界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企业家吧，因为他知道哪里的草是好的，哪里的水是好的。所以当他跟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在争夺田地的时候，他就选择那又肥又美的地方，然后选择那里为他自己的牧羊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记载说，他慢慢的挪移他的帐篷，挪到哪里去？挪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将要灭亡的城市。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被世界上和世上的事情所诱惑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是这样一点点慢慢的被挪过去的。我们可能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些基督徒可能说，哎呀，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我每次主日学我都来参加，每一次祷告会我都参加，好像是一个很听话很顺命的。有时候会觉得，哎呀，那我一次不去没有事吧，我今天有朋友来了，我要去听演唱会了，我一次不来没关系吧。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因着这一些小小的诱惑，让我们慢慢的走偏的路程。但是呢，上帝他爱我们的话，他就会通过弟兄姐妹，或者是通过他自己给我们的良心上的谴责，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不应当这样做事情。我们应当要思考什么是最优先的事情，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能够走在正路的当中，而不是慢慢的挪移帐篷，挪移到那个被灭亡的城市当中。然后呢，有时候的话也会停摆，是那个圣马天牧师他用这个字眼来停摆，就说有时候我们太骄傲，就自满自足，然后呢就停止学习，停止读经， 停止学习，停止好好的去思考上帝的话语，然后呢不求上进，也停止行善，停止爱弟兄姐妹。所以呢，这是我们很多不足的地方，会导致我们有管教。提到这点的话，我们也提到说，关于最后一点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仰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已经得救，但是呢我们还在整个过程当中，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话都已经有了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在属世的道路当中的话，我们都应当要不断的来追求寻求。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蒙恩，我们在归正福音教会当中，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归正和福音这四个字的话，它的意义其实是很深的。这个归正的话呢，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这个归正的话其实是一个正在进行时，我们应当要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操练，然后呢我们也不要时刻的要能够有福音的本分在里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传扬福音。提到传扬福音的话，我自己这次回国的话，我就觉得有很深的体会在里面。我们曾经提到说，认为就是说要传扬福音的话，就是说你逢人就说，就传扬福音就好了，跟他讲耶稣基督，跟他讲这些东西。但是呢我这一次给我的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当然这个很重要，也需要我们好好的来预备，要不然的话，当有人问你心里面喜乐的缘由的时候啊，你都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的话，当然是不对的。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在我们的福音，在我们的救恩当中的知识上和生命上能够不断的长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的爱心，我们对他人的关心，就是我们在传扬福音，让人够认出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基督徒，他们才会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这个福音。如果你是一个大学教授，如果你是一个大律师，如果你是一个所谓的社会上的上层人物，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所行所做一切都没有任何基督徒的模范和样式，你有再多的知识，你能够把整本圣经都背下来，我们是没有能力去传扬福音的。所以呢，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是整体的，不是一个芯片放进来传福音的芯片就可以向人传福音的。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提醒自己，我们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时时刻刻的都能够来顺服我们的主，来不断的来陶造我们自己，用上帝的话语来炼净我们自己的原因。因为我们确实是很多的很多的软弱，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我们跟弟兄姐妹，在工作当中，跟在家庭当中的接触预备，其实都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过程，都是我们传福音的过程跟途径。所以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装备自己，让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如此的大，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是如此的多。好，我们提到说，那上帝的话，他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能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圣洁，所以他会来管教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如何能够走在这个圣洁的路上呢？我们就应当要好好的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他不是那一位高高在上的，一直高高在上，完全跟我们脱离关系的那位上帝，他命令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位顺命的爱子，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成为取了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形状，来到我们的世上，柔和谦卑，做我们的榜样，然后呢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借着圣经来学习，来认识我们的主，来学习他的样子。我们也应当要思念上头的事情，而不是只是看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有我们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效法他，学习他的样式，负他的轭，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来遵从主，行在这个圣洁的路上。好，这是我今天的对这堂课的分享。我们接下来的话有一个很短的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管教的学习的话，我们也应当要学习，我们自己要能够好好的能够受教，能够被上帝所管教。同时的话，我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也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在教导教育我们周边的下一代小孩子 甚至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之间的互相的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要学习怎么样能够去用智慧，能够去帮助，能够去管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也能够行在这个路程当中。是，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弟兄姐妹的分享补充。
我觉得怎么说管教discipline 然后还有 training 各方面哈，我就是觉得这是我们一个人要成长成熟的一个过程。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宗教教育的老师，基督教教育的老师兰英博士，他说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他是叫我们要谦卑，就是说环境很困难，事事不容易，不只是不顺利，而且是不容易。步步艰辛的时候，就是说要一个心理，那个心态，就是说上帝的管教，还有我们要顺服，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谦谦卑卑的，像主耶稣骑驴一样。这样，就是他本来是君王，可是他趁人如故，为门徒洗脚的那个榜样，是顺服。管教通常的那个受管教的那个心态，就是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是我要这么样比别人吃苦？为什么是我？通常是为什么？就是不服、不顺服、不顺服人，也不顺服上帝。这是我的经历的过程。但是有时候也没得你想了，已经来不及想，因为你就应接不暇，你每一天就是怎么样，就是要这样这样。但是就是好像金子这样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人也要圣洁。谢谢。
弟兄姐妹有其他分享和补充的吗？大家有没有有很多故事？我自己个人的话是也是受过不少的管教，我吃饭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是，好，我们时间也不早，那我们等会就吃午饭，然后接下来我们下一堂课的话呢，我们就会继续就这段经文来学习。那个这个周马田牧师的话，他给这个题目叫做属灵的健身房，就是说我们要操练，我们要不断的去健身，然后锻炼我们自己，成为长大的模式跟样式，这是我们下一堂课来学习的课程。好，那我们现在就请义兴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等会用午餐。
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透过小峰长老今天在主学的分享，让我们上了一个宝贵的课。祝我们再次被提醒，唯有主你自己所爱的，你必然的管教。当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刻，也恳求着主赐给我们有的智慧，有的诚实，也能够来自面对，并愿意接受主自己的管教，好让我们不来自偏心己路，也能够意识到我们的错误，能够来自赶快回到主自己的正道。感谢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有着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学习，我们一同的分享，我们能够得着，能够在属灵上我们能够更成熟，也就继续不断的能够来赐福给我们的教会主学，我们能够在透过课程，我们一同学习，我们有一同的长进，一同的成熟。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